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1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载物大法弟子参与513征稿的意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日。今天我去学法小组学法，学完转法轮后，同修们交流了对明慧网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意义的理解，让我看到了差距，收获颇多。下面把我的收获写下来与同修分享。两位同修先是交流了近些天鼓励帮助同修参与征稿的经历，他们不单单帮身边的同修写稿，还去了临县帮助同修认识了此次征稿的意义。他们讲的有个女同修的故事让我感动，她手腕骨折，在同修的鼓励下说，我否定这一假象，要坚定写稿。有的人因为觉得修得不好就一直没动笔，同修们就拿着征稿通知给他读，破除阻碍他写稿的心结。他想起了自己20多年前为了证实大法时放下一切的正念正行，马上拿起笔，不到半小时就写出了非常好的投稿。有位长时间没有盘上腿的同修，在交流中自然地双盘上了，激动地流下了感恩的泪水。同修们讲述完最近征稿的故事，我们又再次交流了征稿的意义。一位同修说，每次外出征稿都会拿着明慧的征稿通知，一年一年，每年两次征稿，他们都是不厌其烦地与同修们交流，鼓励更多的同修踊跃投稿，破除阻碍同修参与征稿的邪魔干扰。在今年明慧发出征稿通知的第一天，一位同修就写完了自己的征稿，然后就去鼓励帮助其他同修写稿。大家分享时，有篇文章题目吸引了我，就是明慧网2024年3月23日发表的交流文章，题目是这样的机会师父还能给我们几次。这几个字带给我的震动很大。是啊，同修们，这样参与明慧网513征稿的机会还有几次呢？我们还有多少次机会能够在邪恶迫害中，在全世界属于我们自己的平台上展现大法弟子的风采？我们还有多少次机会能够冲破网络的封锁，将我们有幸参与正法的神迹记录下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给众生带来光明和希望？同修们，让我们共同珍惜这份师尊以无限的慈悲赐予大法弟子的恩赏吧。具体说来，同修没能参与征稿的原因，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觉得自己修得不好，不想写。其实，师父在讲法中不止一次提到，现在还是大法弟子，并且一路走到今天的都是了不起的，只是因为近期修炼状态的问题，阻碍了自己的提高，但这也只是一个过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之后就一直状态不好下去，毕竟正法还没有结束，这就是留给我们的机会。参与明慧网征稿本身也是在证实大法，师父也多次在讲法中肯定过投稿这件事，法会的形式也是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留下来的。如果没有迫害，我们也许会在世界各地举办法会，设立分会场，我想那时没有哪位同修不想参与。现在只是因为迫害没有结束，所以才采取网上征稿的形式，让更广大范围的大陆大法弟子都能有机会参与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盛事。形式不同，意义一样，只是由于邪恶迫害的衬托而更显伟大与神圣。三件事是师父要我们做的，如果觉得自己近期状态不好，没有做好， 现在参与明慧征稿，正是圆融了师父要我们做的正事。写稿、投稿和帮助明慧网去征稿，也恰恰是调整我们自身状态的大好时机。因为在写稿的时候，都会想起自己最好的状态。投过稿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只要自己用心写，即便写自己不足，向内找的过程，也是一次心性提高、升华的过程。投稿后，有的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有的想起了自己当时正实法的种种神迹，找回了应有的状态。我想，这也是师父赐予大陆同修参与征稿机会的目的之一。我们周围很多同修都是坚定了写稿这一念时，出现了神迹。第二，觉得自己写得不好，不会写。对于说不会写的这些同修，我觉得更是应该自己主动拿起笔，突破人的观念束缚。明慧网上有太多太多老年同修放下锄头拿起鼠标等的神奇故事。我觉得不会写主要还是没明白投稿的意义。这样的机会每年只有两次，我们修炼又多了一年，肯定是有值得记录下来的修炼心得，与身边亲朋好友和明真相世人受益于大法，得到护佑救度的神奇故事，都值得我们写出来证实大法。不知道怎么写的同修可以多看几遍明慧网征稿通知，因为每次明慧网同修都会写得很清楚，写哪些事，写什么内容，从什么角度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只是我们很多同修没有重视，一带而过，看过一遍知道了就放一边了。其实每次征稿通知都非常明确，只要多读几遍就会知道要写哪些内容。有时大法弟子觉得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值一提，可在别人听来，尤其对于世人来说，都是一个个展现大法弟子践行真善人准则的神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当中，人们做完这个事情，就是人一挥手干什么事情都是物质存在的，做什么事情都会留下一个影像和信息。我们怎么能把我们做过的正实法的事在这个空间也留下来呢？我想就是我们用笔把它记录下来。其实师父赐予的神笔人人都有，越写越会写，越写会写得越好，希望新老大法弟子都能真正的神起来。第三，认为自己写了也不一定能发表，还是让写得好的同修写吧。认为自己写了也不一定能发表，因此而放弃了自己提高和弘扬大法、证实大法的责任。我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些同修应该想一下，自己这个想法是为私的还是无私无我的。很多同修尤其是大陆大法弟子都是经常看明慧网或明慧周刊上的交流文章，明慧网文章鼓励了很多同修，可那些文章是要有人排除干扰写出来，突破封锁发给明慧网，再经过明慧网同修辛苦付出修改，我们才能看到。如果每个同修都觉得自己写得不好，这些文章从哪里来呢？难道我们只是从明慧网上一次次的索取，不愿意付出吗？如果每个同修都愿意无条件的支持明慧网的每次活动，都能够积极配合，那才能真正做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稿件早投出一天，明慧网的编辑同修们就能够多一天修改稿件的充裕时间。如果我们都拖到最后几天才投稿，那样无形当中会人为的给编辑同修增加很大的压力和负担。其实即便我们的文章没有发表，我们也一样应该记录下自己修炼的心得，这是对自己修炼负责。 没发表的文章也可以在学法小组中交流，一样可以鼓励到其他同修。我们小组很多同修的文章就是通过互相交流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把这些文章分享给同修的时候，有时就是其中的一句话帮到了同修，同修马上改变了观念。有时同修思想中有些障碍，看了同修的文章，马上排除了干扰，突破了人的观念。所以发表不发表，不该是我们写不写稿的借口。明慧网第25届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发表已经一个多月了，希望那些现在还没有投稿的同修都能够抓紧时间，珍惜这次征稿的机会，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与故事，给世人展现大法弟子的神采，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洪恩，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和伟大。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怎样突破打坐犯困的，作者海外法轮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7日。我练静功时主意识不强，经常迷糊，还觉得自己练得挺好，这个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下决心改变这个状态，于是练静功时我坐在镜子对面练，看住自己。可是当我闭着眼睛练功时，不知不觉自己又迷糊了。师父看我有练好静功的心，就帮助我。有一天我打坐时，师父法身拍了一下我的腰右侧，哎呀，我明白了自己腰没坐直，问题就出在这里。于是我马上直起了腰，可是一会儿又塌了下来。长时间养成的习惯，总是坐不直，所以才犯迷糊。一周后我打坐时，师父法身又在我右肩上部抓了一下，把不好的东西拿掉了。可是情况总是反反复复，我还是坐不直，感到很沮丧。认真思考后，我认识到自己的主意识不强。学法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人老是讲，老师，我一闭上眼睛就晃。我说不见得，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的主意识的习惯，你一闭眼睛就把自己的主意识放松了，没有了，你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引自转法轮。我很着急，每天打坐我都提醒自己今天一定要做好，可总是重蹈覆辙，看不住自己，腰不直，脑袋低下了就不知道了，迷糊了。我下决心一定要达到标准，于是我就背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这段法。我下决心背1000遍，有时间就背，保持清醒的头脑。当我读到师父说的，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主意识强，排除它，反对它。引自转法轮。我认识到，这就是自己为什么改变不了打坐迷糊的状态，没有强大的正念支持主观思想，主意识。所以长时间没有突破啊。我下决心改变自己，认真听师父的口令，按师父的口令做，并守着自己的意念，身体保持正直，意念看住自己两手，师父的口令到哪里，我的意念就守在那里。练了20多年静功，我一直都没有注意师父的口令，一结印就放松自己的主意识，进入完全放松的状态，什么都不想了。我明白了自己静功的迷糊的状态就出自这里，找到真正的原因后，我改变了自己，要求自己打坐腰要直， 头部要直，前胸后背往上拔，加强我的主意识，看住自己。神通加持法的手印打完后，意念在两手上就感觉能量很强，两只手掌托起胳膊，变掌也一样，能量流很强，浑身发热，腰板挺直，头部正直，每个动作都按照师父要求的标准做到，一个小时保持不动，我终于能够直起腰来了。有一天我打坐时觉得自己像悬在空中，感觉离地有一尺多高，身体轻飘飘的，那感觉很舒服美妙，连续三天都是这样。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就是要看住自己主意识。现在我不用特意用意念加持，就是保持每个动作都按师父口令做，姿势正确到位，马上就感觉麻、热、胀，能量流通透全身，动作差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但我还不能放松自己，只要一放松主意识，就会被钻空子，就又迷糊了。只要按照师父的口令做到位，一定会出现奇迹。这样，在师父的帮助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三年了才突破这一关，我实在为以前没有做到真修而感到惭愧。以上是我练静功加强主意识，突破打坐犯困，达到练静功标准的一点体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社区内毒害人的展板》，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3日。2022年，协党县政法委操控各社区，社区贴了很多污蔑大法和师父的漫画。刚开始我们都不知道，也没发现。一天在梦中，我去了大街上的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好像是三个部门都参与了。我拿着一个装有几份真相信的塑胶袋，告诉柜台的那些人，信真善忍没有错。刚说完，看见本地国保队长在我旁边，趴在柜台外边，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又大声告诉他们真善人好，然后我就醒了。很清晰的梦，我想这不是一般的梦，一定是师父要点化我什么，只是当时悟性太差，还不懂师父要告诉我什么。紧接着第二天又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中我回到原来居住的社区，进入社区花园，看见石灰地面上长出好多好看的花草，地上干干净净的。我拨开花草，看见北门口西墙那块地上有一坨牛粪上长出了韭菜。我看着正好奇，突然就醒了。我认为这种梦是来点化我的。我就想，社区门口贴了什么？因我在孩子学校附近陪读，晚上回到原来居住的社区，果然看到就在北门西墙上贴有一张漫画。这些政法委、公安、社区的所有不明真相的人，又被邪恶利用做坏事来毒害众生。师父连着用两个梦点化提醒我。当时我想把它撕下来，因门口有公安给装的监控就没死，心里想办法。第二天我穿了两套衣服，从西门走出社区，从外边绕到北门，又换套衣服，心里想着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我，监控看不见我，然后就大大方方地过去， 用小刀划开，把它撕下来，装到包里走出大门。为了安全，避免邪恶盯上，打了个车，绕了好几处地方，才去了同修家。我们一起看了漫画内容，考虑到别处是否也有，于是我们几个同修就分别去找，发现县城有很多地方都贴上了，而且有的地方贴了五六张。我们感觉到责任很重，得快速行动，多贴一天，多毒害众生一天。于是我们协调好分开组，分开时间去销毁展板。在这过程中有两处比较难一些，一处在社区院内的一张漫画，因院内院外都有监控，门口还有值班人。我们去的时候大门已上锁，大门很高，我们几个女的没法翻过去，但是既然来了就要赶紧销毁它，也不能多一秒让它再诋毁大法，毒害众生。我有这个念，师父就帮我们。同修突然看见大门西墙外停着一辆三轮车，正好可以借助三轮车爬上翻墙过去。我50多岁年纪也不小了，个头又小，腿也短，翻墙也不太容易。墙头上还有一个挨一个的铁尖，但在同修的帮扶下，我们凭着100%的信师信法，我还是奇迹般的顺利翻过去，跳到院里，用小刀快速划下漫画，递给门外的同修，心里喊着师父，又快速翻墙出去。值班人一直没有出来，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在看着我们，太感恩师父的加持。另一处大社区的展板也是晚上去销毁的，走廊里安了很多监控，我们刚上二楼走廊，值班人就出来了。我们问他卫生间的方向，他指给我们，然后就进了值班室。我们在卫生间稳了稳心态，求师父帮我们。高个的女同修先出去撕下来三张，因夜间撕显得声音很大，同修很理智地走开了。他告诉我还有一张没撕下来，我边喊着师父边想，我是大法弟子，做着最对的事，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光很强，监控和人都看不见，心态平稳，头顶就是监控，心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了。用小刀很快撕下来，顺利地走出长长的走廊，安全到家。开始是师父用梦的形式点化，过程中还是师父领着帮着我们，随着我们心性的升华，坚定的信师信法，师父把我们怕的物质去掉了，师父为成就我们操尽了心，我们只有100%信师父，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师父为我们为众生太辛苦了。撕完漫画，我们悟到，中共体制内所有参加这件事的人都是被邪恶利用的，是真正被毒害、被迫害的人，他们的下场很可怕，他们不明真相做了坏事是要被销毁的，是最可怜的，我们得救他们。于是我从明慧网上下载一些适合救他们的真相信，打印成单张，三种信给政法委、公安、街道居委会。我们好多同修配合，把信送到各个部门，贴到社区门上，送到国保队长家门上、政法委办公室等地方，告诉他们信仰法轮大法无罪，按真善忍修心，做好人合法，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徒有罪，人不治天治，善恶有报是天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正自己的衡量标准，修去色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5号。曾经以为我的色心很淡，一路上学到大学毕业也没谈过恋爱，对于异性有钱的和好看的在我这里都没有丝毫吸引力。随着修炼的深入，发现容易让我欣赏的是有能力的那种。我惊觉，这不也是色吗？这个色心怎么去呢？我苦苦思索，最终觉得，要想没有这个色心，那就得修正自己的衡量标准。有能力的和没能力的，在我的眼中就是应该一样。不但对异性，对同性也得如此。可怎么能一样呢？那就是不一样的呀。因为自己在人中属于比较有能力的，所以经常看不上没有能力的。修炼后，虽然也很重视修这个心，但总觉得没从根上去掉。怎么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观念呢？我求师父。晚上就做了个梦，梦中师父给我展示了一个人，神给了这个人写作的能力，这个人马上就在写作方面游刃有余了，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出来的还很有技巧，而且切中要害。后来神把这个能力拿走了，这个人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醒来后，我感觉那个人好像就是我自己。迫害开始后的那些年，我经常写交流文章，讲真相文章，总能发表，并经常被放在真相期刊中。写的时候从没感觉费劲儿，有时一天能写好几篇文章。后来我被邪恶迫害，失去自由几年，再回家，因为状态也不在法上，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有时急需写劝善信，也只能是辅助亲人同修写。自己独立写的时候，自己看着也觉得心态境界都不行。我想可能就是我状态不好，师父把神笔收回去，给别的同修用了。我明白了，能力是神给的，可能跟前世的德与业力以及这个生命的愿望都有关系。神给了你就是你的，神不给你，你就什么也不是。而且就算用神赋予的能力把那件事做了，也得有神的加持，被神赋予内涵，那件事才有价值。一旦贪天之功，就算做了跟以往效果好的一模一样的事，在这个空间也不会被众生认可。这点不但在正视法的事情上，就包括常人的工作方面，我自己也有过教训。我终于明白，能力不是一个生命的好坏层次以及心性的体现。这样想的话，那些没有能力的，只要能恪守本分，与人为善，就是神认可的好的生命。我提醒自己，从日常小事开始修正这个观念。首先在对待我的学生时，聪明的和不聪明的，甚至努力的和不努力的，我心里都不能区别对待。就算是不努力的，我也得理解他们。每个人都有上进心，但自控力、专注力等也是先天的能力，对于一些孩子来说，这也都属于不可抗力。有的孩子的不好状态，甚至跟家长从事的职业和修为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不能因为这些不足就看不上他们，能鼓励的就鼓励，做不好的我也不能责备。就算在心里，我也不能看清他们。对每个孩子都有平等的尊重，对所有生命都心怀敬畏。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不但对于有能力和没能力的人不再区别对待了，自己跟那些曾经让人很操心的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改善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